以色列恢复谈判前，哈马斯软化，已提出加沙人道计划。G20 外长会聚焦乌俄平，大多数欧洲国家挺乌。阿根廷取消对中国的友谊赛，改在美国举行。美国话将对涉俄罗斯的500多个目标实施制裁。美国发言人调侃俄国赠送金正恩车辆。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3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我们向你介绍了三高代谢保，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药3年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然而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且开始服用三高代谢保之后，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水平。她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但是我觉得即挺明显低了，下压就。
是几多啊数值？
80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 我有点怀疑，吓我咁低会不会啊，有没有那么好啊，自己有点怀疑。有一次度呢就80就130几。有一次呢就是30几那次呢就上高是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的，120几和70几。不过我说是不是个机都不信了，我是不是那些东西啊，还是部机啊，不知道。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没有好像那么靓过这样。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2月22日，在以色列派遣代表团前往巴黎之际，内塔尼亚胡政府向安全内阁提交了关于加沙的战后人道主义管理计划。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一直在讨论有关的内容，这是完整的计划首次被提交给内阁。请你报道。
几个月来，包括美国、埃及等国的调解员一直在努力促成双边协议。目前摆在台面上的协议包括至少停止敌对行动6个星期，并释放哈马斯在加沙扣押的130多名剩余人质和遗体。以色列此前指责哈马斯提出过分妄想的要求，一度叫停谈判。而在本星期，阿拉伯国家的报纸指出，在以色列恢复谈判之前，哈马斯已经软化了立场。在加沙前线局面获得压倒性进展之际，以色列高级官员22日表示，以色列正在寻找合适的治理加沙的人选，这些人必须和10月7日的入侵行为以及哈马斯组织无关，但是这个做法需要时间，原因是如果有恐怖分子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的话，没人会挺身而出。但另一方面，如果哈马斯被摧毁，这个计划就可能实现。同时，以色列亦强调对加沙学校的课程进行彻底改革，他们说这些教科书煽动反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观点。哈马斯高层声称，这样的计划等于令以色列在2005年之后重新占领加沙，而且以色列此前表示，以色列将会在战后将对加沙保留无限期的安全控制权，当局否认重新占领加沙的讲法。近期以来，由于加沙地区出现动荡，当地面临饥民物资不足的情况。以国战时内阁部长今次星期三发表讲话时，提到了在加沙分发援助物资的试点计划。他说，我们正在研究多种选择，以便在美国的支持下，透过温和阿拉伯国家组成的国际政府向加沙提供援助。我们的目标和其他捐助国的目标是相同的，即援助居民而不是恐怖分子。今次亦强调说，我们正在努力加强针对伊朗的软弱心目标，建立加沙地区政府，以帮助巴勒斯坦人建立另一个政府。他认为重振加沙内阁的治理能力不是一日两日就能够完成的，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他鼓励民职政府由同哈马斯完全无关的获得认可的当地巴勒斯坦人来组成。由于卷入同哈马斯的联系，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近东救济工程署 卷入严重争议。该组织在22号说，目前组织资金已经进入临界点，完全不足以维持当地的人道工作。该组织警告说，3月份开始当地可能出现人道危机。面对这种情况，以色列宣布对加沙开放更多物资援助。美国官员22号对以色列时报证实，以色列同意令美国向加沙的平民运送大量面粉。根据新的安排，大批面粉将由世界粮食计划署派遣人力输送。这批资源能够供应150万加沙人食5个月，而且近东救济工程署将依照以色列的要求被排除在外。在以色列加沙边界方面，22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色列的撤离居民可以在3月份返回非常靠近加沙边界的18个社区。此前很多逃难居民住在以色列政府提供的住宿地点，而以色列财政部表示，即使公民不准备返回，当局仍然会继续为躲避战火的人埋单，直到7月。另一方面，由于加沙的大批哈马斯受到歼灭，以色列军方22号宣布，10月7号后入伍的预备役军人将在本月底大部分解散。这些预备役军人通常在没有民事安全组织的地区服役。按照新的计划，除了在耶路撒冷等小部分地区服务的预备役小组之外，其他地区的预备役军人都将在2月底复员。
G20 外长峰会21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登场，届满两周年的俄乌战争仍然是会议的焦点。据悉 G20 集团成员对乌克兰议题存在分歧，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22号抵达巴西再次见面。外界关注乌克兰战争的发展前景，请你报道。
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向希望之声表示，他认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仍然在高度的支持乌克兰，包括几日前瑞典亦再度送了很多炸弹武器来支援乌克兰。我相信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应该还会是源源不断的。美国对乌克兰600几亿美元的援助目前还卡在众议院，当然对乌克兰未来战争的发展可能会比较悲观。我相信未来大多数众议院的国会议员即使有一些意见的分歧，但是共和党的众议员应该还会有一定比例的议员支持乌克兰。以目前美国宪政议会的运作，这个法案基本上我相信最终还是会进入表决，众议院还是会通过这个法案。本次 G20 外长会议期间，西方国家猛烈抨击俄国普京政府对乌克兰发起侵略。法新社报道指出，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21号的闭门会议期间表示，必须令俄国为侵略行为付出代价。此外，美国、澳洲、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挪威等国的外交部长亦对俄国入侵乌克兰进行了抨击。当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宣布因为其他外交行程而选择缺席 G20 外长会。陈世文说，包括日本、加拿大亦都继续提供给乌克兰很多的军援，而且在战争持续时间长了之后，普京政府同样亦面临难度。我相信 90% 以上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还是愿意支持和援助乌克兰，即使只有 60% 至 70% 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就足以令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里面陷入泥沼。北约秘书长亦都多次提到，如果不在乌克兰战争压制俄国普京的野心企图，未来可能造成的伤害会更加严重，欧洲人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用军事手段将俄罗斯军队赶走或者有它一定的难度，但是时间长了，俄罗斯亦受不住了，自然然而会愿意接受退出乌克兰领土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我觉得这样的军事胜利在未来还是有可能可以期待的。
阿根廷国家队和中国之间的友谊赛因阿根廷球王美斯的香港决赛风波而搁置，2月22号消息作为美洲杯备战的一部分。阿根廷国家队计划下个月在美国出场对阵 萨尔瓦多和尼日利亚的表演赛，而在这个之前，阿根廷队原定在三月份前往中国进行表演赛。请听报道。
阿根廷足协星期四表示，阿根廷国家队将在三月二十二号在费城林肯金融球场对阵萨尔瓦多，四日后在洛杉矶纪念体育馆对阵尼日利亚。阿根廷队长美斯很可能会随世界杯冠军队参加表演赛，期间将缺席3月23号国际文纳密对阵纽约红牛队的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比赛。在这个之前，阿根廷队曾经被邀请前往中国进行友谊赛，而3月份亦是中共召开两会的时期，但在2月4号在国际文纳密和香港全明星队的友谊赛之前，美斯表示自己腹股沟受伤，没有出席比赛，并躲避了和香港特首李家超的握手。三日后，他在东京对阵神户胜利船的表演赛中出席，因此被中共环球时报等媒体冠上所谓辱华头衔。近日，美斯就该事件发布了声明，并且向中国球迷做出了解释。但是，中共政府和美斯和阿根廷的关系并未能修复如前，从阿根廷国家队转到美国参赛的举动已经可以看得出该国对北京的疏远。
2月22号，美国副财政部长阿德耶莫声明指出，23号美国政府将会宣布对同俄国有关的500多个目标实施制裁，以对俄国入侵乌克兰迈入两周年做出回应。请听报道。
阿德耶莫表示，美国将同其他国家合作采取行动，针对俄国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以及帮助俄国获得想要的商品的第三国公司。他强调，华盛顿试图令俄国对其战争行径以及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去世负责。阿德耶莫说，听日我们将在美国实施数百项制裁，但是更重要的是，实施对俄国措施的不单止是美国。他表示，本轮制裁旨在确保俄国无法获得制造武器所需的货物。此前，俄国在乌克兰战场的导弹武器受到拆解，其中发现几百个来自欧洲、美国和台湾等地的组件，引发外界关注，国际社会亦谴责中共政府的一些企业起到了为俄国输送管制商品的作用，而且香港是他们采用的口岸之一。阿德耶莫亦强调，密集的制裁会减缓俄国获得经济来源的速度，当局使用国家收入制造打击乌克兰使用的武器。路透社说，这次计划将是在俄军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宣布的几千项对莫斯科制裁中的最新一项。迄今为止，俄军的入侵已经造成数以万计的人死亡，城市化为废墟。
据国会报22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发布会上对俄国总统普京向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贈送豪華汽車的消息進行了調侃。米勒在21號的發布會上被問及，如果普京贈送金正恩豪華汽車，是否違反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米勒回答說，坦率地說，我實際上並不知道有俄羅斯豪華車這樣的東西存在，我亦希望金正恩能夠讓他的車得到加長的保修期。請你報道。
他進一步嘲諷說，我不確定，如果我要买一架豪华车的话，俄罗斯真的会是我会考虑的地方。米勒说，即使俄国没有被国际制裁，他亦不会这样做。随后米勒评论说，美方认为俄国的豪华礼物确实违反了当局对联合国制裁北韩决议的承诺。作为联合国成员，安理会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国禁止向北韩供应运输车辆和豪华汽车。如果消息属实，这样俄国似乎再次违反了他曾经支持的决议。20号，根据俄国和北韩媒体的讲法，普京将一架俄国制造的豪华轿车赠送给金正恩使用。在北韩传出为俄军供应武器装备的消息时，两国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有观点认为，俄方希望借助此举展示其国内生产车辆的能力，但是在国际市场上， 俄国的车辆并不是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由于欧美的科技制裁，俄国制造的产品面临一些困难，其中包括无法获得足够的高新技术组件。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